弟兄姊妹平安，真的啊，很感谢神，真的有机会啊，再次啊来到信友堂宣教团去分享啊，真的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真的每次上次来的时候，刚好在述职啊，是2010年11月的样子，应该是没有错，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啊，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成为一个很大的转变。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说哈。那今天我定的主题是宣教士，宣教士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你不是宣教士，你就应该做宣教士啊，就是每一个啊基督徒都应该的。就是啊，最近我听我们一个啊，我们啊教会的牧者讲说，他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立志做宣教士。如果神没有拦阻你，你就应该做宣教士这样。那我是觉得说，如果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不是宣教士，你就应该做宣教的事啊。所以我们啊今天啊一起来分享。那我到啊日本这一天啊这一阵子的情况。那我想说，首先啊先看一下一些啊那个投影片。是最主要，因为我刚好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一到日本就发生大地震，所以这个任期几乎就是跟灾区有关。那已经3.11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多啊，已经啊到明年就4年了，就几乎就是我这一个任期啊，整个时间都，所以都我现这一任期的工作都跟啊灾区有关。那因为当时候，大家可能印象还很深刻，就是从电视的报道啊，那知道当时候的灾情啊非常惨重啊，就是你会感觉好像是在看电影，那但是它是真实的。所以啊，今天也再次带大家再次回到当时候，然后那之后这2-3年啊有哪些的变化啊，那福音怎么样在那当中展开来。所以啊，就是透过投影片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这张照片蛮恐怖的，呵呵，这个是我2010年回来的时候啊，不晓得是就是太累还是什么，就得了一个筋膜炎啊，那个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它不是什么重要的病，就是很严重的病，也不是癌症，也不是那个，但是它却一直痛，就是一直痛，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叫失眠，哦，常常有很多人失眠的经验，我很难想象，我就觉得躺下就应该在睡觉啊，但是那2个月，我有2个月半没有办法睡觉，就是一直痛，就是半夜一直痛，然后白天痛到累的时候啊，才可以睡觉。那为什么会放这个？真的很感谢，就是信友堂在那啊2010年的11月邀请我来分享。那时候我还是很痛，但是那一天分享完之后啊，那个李元雄副院长那一天晚上住在他们家，那一天晚上我完全也都不能睡觉，就起来，然后在他们客厅，不是那个客房里面走来走，拿书下来就看，你心你细，看看能不能睡着，但是还是没有睡着。所以隔天啊，那个师母就问我，你昨天睡得好不好？说完全没有睡，他们就很惊讶。所以他们说，这个你要不要去看看个医生？他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什么那个中国的那个对整脊的疗法啊。然后我还不太敢去看，他们就勉强。就是拉着我去看，但是真的就是因为那个医生，当他那个帮，就是也不是气功，反正就是被他打两下，真的是打两下，他一次只有打两下，那打那两下，我马上就好了一半。然后后来，原本我们差会看我那么严重，本来要延后回宣教工厂，那感谢神，真的是神的医治。神透过那样的一个治疗，所以我就回到宣教工厂了。那我回到宣教工厂是在2011年的2月28号。那大家知道，在过了十天之后，就发生3.11地震。这个地震非常大，大家都知道非常大。那但是日本人的房子很耐震， 距离最大的就是这么大的地震，最近的城市是仙台市，你真的看不到房子东倒西歪，已经是九级的地震，只有看到一些玻璃啦、裂开啦，或者瓷砖掉下来。所以对日本人而言，你看他们的耐震度多高，如果没有地震海，就是地震之后如果没有海啸，他们还可以向世界夸耀，你看我们的耐震度有多高这样子。但是不久，就是在地震之后半个小时之后就大海啸，那海啸过来的时候，你看他们房子因为为了耐震，所以你看他们房子就是又飘的。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房子会飘？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木造的房子，所以就整个都冲走这样子，所以只能留下就是全部就是剩下地基这样子。然后在过了十天我就到了灾区仙台因为当时候地震海啸之后所有的交通都已经封锁，只有要有特别的那个申请许可才有办法进去。我们申请了十多天才申请到那个走高速公路的权的那个通行证。如果没有走高速公路的话，大概要开十多个小时，那走高速公路大概开五个小时的路。我们到仙台，我一到仙台，我心中蛮多的感触哈。如果不是这个地震海啸，我大概不会到东北来这样子，所以我就特别照了这个照片哈。然后因为我抓了一个地图，拜托托，因为到底是哪里哈？那个因为我们这次一直说是东北大地震，因为东北有六县。那整个沿岸就是岩手、宫城还有福岛，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福岛，就福岛后来几天以后就是核电厂爆炸，然后那个再来这个就是宫城，再来就是岩手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沿岸将近500多公里全部受灾。那如果把它拉长，将近1000公里，所以1000公里刚刚看到那个景色是1000公里的景色完全一样，所以你开的时候这样开下来几个小时，景色都一样，就是整个灾情非常惨重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到东北的救灾的范围是在宫城县。那这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是仙台市，就是从电视里面看到机场被海啸冲走，就是在仙台市。那后来我主要服侍的地方是在女川跟石卷，那我住在这附近叫多贺城，所以那个整个距离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因为之后我是要开车那个从我住的地方开车到女川大概要2个小时的距离。那灾后就开始救灾最主要早期的工作就是帮忙清理一些瓦砾，因为整个被海啸冲过的全部都是烂泥巴，又是帮他们把它清出来。那之后就是在就是避难所，他们叫避难所，我们叫做临时安置所就是去那边拜访他们。那我好像跑太快，去帮就是带小孩。然后我有一天晚上住在就是这个临时安置所那时候就是因为都没有电，没有那个灯哈，所以他很早就关灯了，然后就听到很多打鼾的声音，然后4点多的时候大家都起来了，然后你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就看一下旁边，因为他们只有那个就是厚纸板隔着，然后你就看到旁边在做什么这样。所以像这样在安置所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有多高就是大家彼此就是互相影响。那之后他们就是开始等一下我要讲这一章，是因为我到这一个安置所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的， 他非常高兴，他握着我的手，他就说，哇，台湾人也来了，哇，真的谢谢你们，台湾人也来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是的，在你们的灾难当中，我们台湾人没有缺席。然后之后我们也开始煮那个热食给灾民吃。那每一次就是发物资的时候，大概有两三百人啊，那个就这样排队来领物资这样子。那事实上原先我就是东京跟东北这样跑，因为本来就觉得说应该去帮助他们，但是因为我在东京也有服侍，所以我就就是来回的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我照片照得不好，但是我看到了慈济啊来发物，他不是发物资，他发钱，就是开始来发那个慰问金，所以让我很深的反省，就是说如果做善事，你看我们帮忙发物资，我们帮忙灾民的，这都是善事，但是救灵魂跟做善事是不一样，像。实际他们发完以后就全部都回去了，他两个月之内把那个赈灾款全部发完，我记得他们是十月发，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杂志要去采访灾区的情况，然后要找实际，没有一个实际人在灾区，所以我当时就很深的思想说，哇，原来积功德就是这样啊，有人把钱捐出来，我把钱交给他，我就功德圆满可以回去。但是我们救灵魂呢，恐怕不是只有帮助他们可以过好的生活可以把这个面包给他而已，而是应该是帮助他们直到他们灵魂得救。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决定要搬到东北因为不是这样子跑来跑去就有办法帮助他们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搬到东北所以那个我2012年8月30号搬家那时候从东京要搬到东北这是跟东京的教会say goodbye然后再来，这是搬到东北。当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西出阳关无故人。对，因为我在东京有很多很熟悉的弟兄姐妹，东北因为我们的差会在东北都没有就是有跟教会配搭的关系，所以几乎到那边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就搬到东北了这样子。那搬到东北之后呢就有开始了许多工作，真的因为搬到那里就可以开始接待短宣队我教会的短宣队还有其他教会的短宣队，然后就一陆续的到了东北。那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刚刚我指的那个女川有一个母鹿半岛，我们是帮忙他们养殖业，就是我们就帮忙他们这个是串牡蛎的壳然后它会放到海里面，然后让牡蛎可以结成牡蛎，然后也做海带芽的，这个最辛苦，这个站整天这是很辛苦的那个。那福音队也过来帮忙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把它放到海里，让它可以结牡蛎这样子，然后也开始帮助灾民做一些副业，因为当时候他们几乎就是没有房子被冲走了，然后工作也没了，所以就只有在临时住宅，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副业，所以开始做卡片就是做卡片然后可以卖这样子那听说卖得不错因为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服事的点，他刚刚讲的是渔民我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子到那里，这个是在仙台附近，仙台它是仙台市只有一个区受灾，就是这个若林区受灾。那我到这里来是跟这一对夫妻他是目前我配搭教会的一对夫妻，他们住在若林，他们也是灾民，他们就是地震海啸的时候他们家也被海啸冲走了，本来他们忽然之间就像约伯一样失去了所有， 每次到教会来都是哭，那他们觉得那种哭不是伤心的哭，很受安慰的哭这样子啊。因为后来他跟一个灾民分享说啊，灾后啊，他到教会都几乎都是在流泪，但是那个灾民握着他的手说，你还有地方可以哭，我都没有地方可以哭。所以他当时候也是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真好，我们还有地方可以哭。因为到了教会，当每次唱诗歌他就流泪这样子。但是很感谢神，他们几乎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开始站起来开始以灾民的身份去帮助灾民。然后我开始跟他们这对夫妻配搭那我们因为在灾后救助协会就是联络上了，就透过我再去做一些工作。那在第一年的时候，救助协会的一些工作就是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子刚刚有一个临时就是那个避难所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电视，那是救助协会送的。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说，我们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要电视，但是没有电好，那就买发电机。就是在灾难发生之后，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因为什么都没有了。还连一根针都要买，所以我们针也买过去给他们这样子。那但是到了第二年之后，救助协会认为应该会区别出来，因为有些人有工作，那有些人就是年纪老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就会被虽然同样是灾民，但是就会被区别出来。所以救助协会希望是透过食物银行的方式去帮助这些灾民。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找到那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有那个食物银行食物包这样子。那除了送食物包之外我们也帮助农民就去拔草啊，或者是种菜啊，这也我们也都在帮助他们。那不仅是帮助他们，最主要是建立关系，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那在日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就想到说可以带他们去洗温泉就泡温泉这样子就是因为泡温泉，那泡温泉那个关系就拉近，那我们这是真的对，这可能在台湾或者其他，在日本真的真的洗温泉是让他们整个放轻松然后的一个，那我们觉得这个策略很好，对。那后来就因为这样，就跟他们建立比较深的关系。那因为他也是农民，所以我们那个从东京来的团队帮他们做一些农事这样子。那这一个，我们放这一个，最主要这个应该就是在我这次的代祷信这次代祷信就是。有一个灾民，他的父母被海啸冲走，那他被海啸冲走以后，他就开始很恨水所以他是有冲澡，但是从来不会泡澡这样子。然后他就养狗，就养了六只狗，然后四只狗在房间里面，就弄得很脏乱这样子。那我们就去打扫这样子，那就是去帮他打扫的整个情况这样子。大家都你看全副武装因为那个。接下来是我去东北最害怕的是开车，因为那个在台湾都没有开车过，然后真的很害怕开车然后但是去了还是要开，因为没有开车你就没有办法服侍，就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开车嘛。所以那为什么会到这张呢？是差点发生车祸。对，因为那个因为我要切入那个车线的时候，我这样子看他那个方向盘已经转歪了在我旁边我的同事他很紧张说去哪都帮我把方向转过去。后来我吓得半死，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了，我要停下来看，他就说 keep going 他叫我赶快开，因为我要停下来看，他叫我赶快开这样子。所以后来真的我那时候吓昏了。为什么那个？因为我是在想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我去天堂，我去就好了，我不要再带着同事的太太去。真的那时候真的很害怕，我就说为什么要开车这样子，但是真的是不得已。那有一天早上，我每天要出门的时候开车一定是要祷告。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是握着方向盘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求你看顾我现在开车出去。但突然有一个念头，如果没有上帝，那个这简直就是一件非常 那个可笑的事情，只是凭着勇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车。那你就是祷告完，你就要开车出去，那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所以我忽然很大的恐慌，就觉得说，这个如果发生车祸怎么办？就很害怕，就真的很害怕，就觉得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个，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就有一个念头啊，进到我心里面说，是有上帝的，所以你不用害怕，而且许多弟兄姐妹在为你祷告，所以那时候就安静下来。我相信，因为有很多人为我祷告，所以我不用害怕，所以就让我可以继续开车开到龙井的。那东北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在雪地开车。我们在台湾雪都还不容易看得到，应该是没有看过了。对，那还要在雪地开车，真的对我挑战很大。但是感谢神他的带领直到如今都很平安这样。那因着搬到东北，开始接触这些单元之后我们开始有读经跟那也在单元的家里面他开放家，我们开始在他们里面查经，也因为这样开始有受洗这个我要谈的，这是中间的这个姐妹中间的这个姐妹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感谢海啸，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海啸，我永远没有机会遇见基督徒，也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她信主了以后真的充满感恩她是斋女，然后就是在2012年受洗，那现在成为我们主要的一些同工也是就是一起去探访灾民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姐妹，她是有忧郁症，但是因为受洗以后她也整个改变这样子。那这一个是刚刚一起读经祷告的，然后她也受洗了这样。那我要说的是，这个是日本东北收割的情况很特别的一个景色所以是特别拿照起来。那实在因为这次的地震海啸之后，福音的门是开了真的很需要继续祷告庄稼已经守了，求神差派更多的工人。这次地震海啸，有人说冲毁了三道墙第一道墙就是冲毁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墙，因为日本的基督徒很少跟非基督徒的关系应该说就是他们不容易进到教会，基督徒也不太敢做见证。那但是这一次因为地震海啸，许多基督徒到灾区，他们可以跟非基督徒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这些灾民跟那个听他们的分享，然后就打破了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墙。那另外还打破了一道墙，就是因为在日本的教会，事实上在日本教会不容易传福音，信主的人很少，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教会教派跟教派之间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通常不太互相往来。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地震海啸，许多人许多教会到灾区，不分你是长老教会，你是浸信会，大家都一起救灾，所以打破了教派跟教派之间，还有教派跟教团之间的一些墙，就是这一道墙。另外还打破了一道墙，是打破了世界教会跟日本教会的墙。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宣教的历史上不能说，就说这些年来宣教上面，许多教会谈到，就是其他世界的教会谈到宣教，谈到亚洲宣教，总是会跳过日本。但这次地震海啸，很多教会开始打开那个地图，然后开始关心日本教会，他一看才知道日本的基督徒这么少，因为他们很盼望透过日本的教会去帮助灾区，但是看原来日本的基督徒只有0.3%，不到0.1%，所以开始很多其他世界各地的教会开始奉献到日本来，开始差派福音队到日本来，也开始继续为日本祷告。所以这是上帝透过这一次的地震海啸拆毁了三道墙，但是也真的要说这个门越来越窄， 当时候啊，他们啊很多基督啊非基督徒很欢迎我们到他们当中，但是现在进入第三年开始重建，啊，越来越没有机会，所以啊，请继续为我们祷告，也求神继续差派更多的工人啊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啊在日本啊这两三年啊的一些服事的工作，然后也请大家继续啊为日本祷告。那另外今天我的题目是宣教士跟宣教师，为什么会这样的题目呢？因为当初啊婉淑姐妹啊跟我联络的时候谈到说，信友宣教团契有50多位，那有很多人就是预备要上工厂的啊，然后啊不是，那有很多人就是虽然没有办法上工厂，但是一直很关心宣教的。那我就觉得说啊，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宣教士跟宣教师啊，那怎么样子可以成为宣教士？我相信很多你们听过有这么多很多的分享啊，那我只是就我这几年在日本，那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在那当中的一个挑战，当然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只提到一点啊，就是提到我觉得很感就是很有感受的一点啊。我是觉得在上宣教工厂之前要好好处理面对自己的软弱啊，或者是自己的破口，因为啊常常软弱跟破口在宣教地会被扩大啊，所以你要了解自己啊，你了解自己你的软弱到底在哪，因为在宣教工厂它就会被扩大的很大。为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差会啊有一对宣教士啊，到他的太太非常怕鸟啊，怕鸟就是。那可能很多人会很不明白鸟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他非常害怕。然后事实上他是从香港去的，那香港不知道是不是不太有鸟还是怎么样，但是到日本他没有想到到日本那个乌鸦很多，他到东京的时候乌鸦非常多。那事实上我本来也没什么感觉，他就是很害怕，然后那个鸽子也蛮多的，然后他都知道说哪一个车站有鸽子很多，因为说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但他真的很怕啊，所以我就怕到一个程度，他们很可能就会退出宣教工厂，所以当时我一直很担心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啊继续在宣教工厂服事，因为假期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可以出去走一走啊，说他们好像还找不到没有鸟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只有在家里面，所以宣教士压力很大，那你假日又不能出去，所以真的当时真的替他们很担心。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怕鸟，这样子本来怕鸟不是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可能很大的原因，他们必须退出宣教。那感谢神，有很多人为他们祷告，他们仍旧现在还在日本，而且已经也到灾区了。那有些人很怕孤单，如果你很怕孤单，去宣教工厂更孤单。我记得我在接受 Send 的 interview 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是单身啊？你怕孤单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忽然听完我说：“我是单身。”啊，会孤单，但是结婚的人就不孤单吗？所以我是跟他啊，当时候我回答就觉得说啊，孤单不是只有啊单身啊，我相信许多在宣教工厂的夫妻也很孤单，所以孤单是宣教士本来就有，就是啊就一定会有孤单的，所以一个怕孤单的人，恐怕要好好的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些面对啊。这些年来真的很孤单。我有一次在我的日记上写着说，我真的孤单到好累哦。我跟上帝讲说，真的孤单到好累这样子。但是很感谢神啊，经过这些，让我实际的体会到啊，孤单是一个权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可以支取从他而来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些年就是因为很孤单，所以让我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所以让我知道说， 更体会耶稣的心肠，因为耶稣也知道他也很孤单，所以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说，宣教士在宣教工厂的孤单是有份于耶稣的孤单。所以感谢神，这些年来虽然很孤单，但是神陪伴着走过这些孤单的日子，让我可以继续在宣教工厂上服侍他。另外一个我想要谈到宣教士，就是做宣教的事。事实上我相信在座也听过很多有关怎么样关心宣教士，怎么样参与从事宣教士就是做宣教的事。那我分享我个人，我觉得我在宣教工厂上我觉得后方给我最大的支持有一个就是关心我的家人，当然一定是为我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很能感受到后方有没有人在为我祷告，真的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我不知道在宣教工厂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当我那个我忽然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代祷信寄出去的时候，哇，我觉得我那一两周的服侍非常非常有力，真的然后会觉得很大困难，但是非常有力量。但是好长一段时间，如果很沮丧，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沮丧的时候，你就会问有人在为我祷告吗？对，就真的祷告，在后方的祷告，在前方的宣教士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记得我上次在这边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一个永和礼拜堂的宋长老宋长老他讲过一句话，说教会差派宣教士，如果不为他祷告，你就是送他去死。对，这是非常强烈的，但是的确如果教会差派宣教士却不为他祷告，他真的会死得很惨所以真的我知道信友堂差派很多宣教士，所以请你们一定要纪念你们在前方的宣教士，请你们一定要为他祷告，因为你们的祷告决定他在宣教工厂上事工的进展，所以请你们一定要为宣教士祷告。那另外一个我深深的感受到后方所做的事对我在前面有很大的鼓励，就是关心我的家人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教会长执会全体通过就是支持我到日本宣教。那天晚上我很高兴，那是在2003年的11月我很高兴就是我们教会全部通过我要到可以到日本宣教。但是我那一天晚上也很难过，为什么？我知道我要踏上宣教之路，我就是要离开家人，但是那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所以当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哭，我说如果你问我说你爱日本人比爱你家人更深吗我跟上帝说，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主啊，我老实告诉你，我还是比较爱我的家人，真的，因为日本人是谁我没有见过，我没有碰过就是我还不知道是谁，我会碰到，但是我很实际的家人，如果我相信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的话，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你叫我如何去帮助那我还不认识的人认识耶稣呢？所以我那一天真的在神面前祷告也哭这样子，但是很感谢神在隔一年，就是2004年，我爸爸受洗，真的那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神迹我爸爸受洗了，也是神给我的一个礼物，他告诉我说你放心的去家人他会负责。那很感谢神，当我踏上宣教工厂之后，我的教会不断的关心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那时候还没有信主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也传福音给他，那他一直觉得祖先牌位很重要因为爸爸已经受洗了，所以他更应该守住那个祖先牌位。那我的 我们教会的啊，有一个小组的姐妹，是当时候我在石牌带着一个小组的姐妹，他们就负起关心我家人的责任，所以他固定的写卡片、打电话，然后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所以在我回台述职的时候，2010年9月5号，我的生日，我妈妈受洗了。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第二个非常大的礼物，就是我妈妈受洗了。那我知道，这我爸爸受洗，我妈妈受洗，都不是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受洗的，而是我的教会不断的在关心他们，所以我妈妈可以信主。那我也要说，当我们宣教是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很挂心的还是家人。所以如果在后方的教会可以帮助我们多问候一下我们的家人，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请你回宣教士的信。因为每一个宣教士在写他的代表信的时候都要真的是绞尽脑汁这样。为什么要写的很多？对我而言，写的太悲情的话，可能没有人敢当宣教士；写的太快乐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整天在那边吃喝玩乐。所以到底要怎么写呢？对我而言，事实上我每次代表信都是禁止祷告之后才写出来因为我问上帝，我要传递什么在工厂上传递什么，让后方可以知道，让他们可以祷告。但是常常代表信寄出去就没有回音，我常常怀疑是不是现在不是 email 有垃圾桶吗？我说他们是不是他都到垃圾桶去了呢？所以这些年来，我听到说在台湾后方已经有开始在推宣教士的关顾、宣教士的关怀，我真的只有一个很深切的恳求，就是说你们关心宣教士，只要多回宣教士的代表信，让他得到鼓励，就是说有人看到这个代表信，他会为他祷告我觉得这是对宣教士很大的鼓励。所以我知道要做宣教的事有很多要做，但是这是我在宣教工厂上亲自经历到的一些，我相信信友堂有很多的宣教师，他们的分享会比我更深以上是我对我这几年在宣教工厂上一些深切的体会就是当你们支持宣教师，请为他祷告；当你们支持宣教师，若是可以，请关心他的家人。那最简单的，当你收到他代表信的时候，回他一句我为你祷告，都给他很大的鼓励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做宣教士，请你在后方做宣教的事。谢谢你们，再见。那我是希望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因为有人说宣教是有短话常说的恩赐只要一些小小事情就讲很长，所以我要讲的很多。那我想说给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发问，也许你有想要更多知道日本宣教工厂的或者你想要多知道一些有关宣教士的事，所以把时间给大家。
大家发问的时候，声音可以，声音稍微可以提高一点，不然的话，你需要这个我在旁边，请争取时间。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日本一开始比较少宣教士进去，那是为什么原因？那什么原因会让一开始的时候日本比较少宣教士进去？像你看现在，比如说中国其实很多宣教机构都会往那边去，那那些宣教机构应该不会就是突然就下了年就没有看到日本，那我这是什么原因？
问得很好因为现在目前在日本大概有2000多位的宣教士那我记得我上次也有分享到，就是日本有宣教宣教士的本场之称， 啊，第一个大家都知道非洲是宣教士的坟场，很多宣教士死在那里，因为疾病啊或者是那个。但是日本也被称为宣教士的坟场，主要就是说很多宣教士有很多的意向跟负担，到了日本以后就没有了，就回到那。为什么？因为在日本传福音很难。有一句话就是逃宿三年，信宿七年，在日本宣教要二十年，就是说你种了桃树，大概三年就可以吃到果子；种杏树，七年可以吃到果子。如果你要在日本宣教的话，要二十年以后你才看得到一点点的果子，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非常难。第二个就是他的宣教费用很高，因为后来我到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的在鼓励。有人到日本，那有许多人回应，但是很多教会回答的就是我们对日本没有负担，所以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宣教费很高。我觉得宣教费很高是其中的原因，因为就目前地方联合差传差派我到日本，一个人的费用可以差派至少三个到泰国，所以那个宣教费用的高，可能是成为拦阻差派宣教士的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对日本没有关系。我觉得在日本，在台湾有很多人非常哈日，就是非常喜欢日本，但是他们却不喜欢日本人，很多人不喜欢日本人，或者是对日本人没有感动，去日本很好，就是很好玩，也很不错，但是对日本没有负担。对，那即便是基督徒对日本就是日本教在教会，在台湾的教会很少对日本有负担，所以我也迫切为信友堂祷告，可以差派日本宣教士。对，那真的很好的问题啊，真的，对，知道自己的软弱，那个也是透过祷告，对，然后我想还有一个就是你周围的人，还有属灵的长辈会告诉你哪一些，那就是你需要在哪一方面更装备，或者是那个，那会就是有属灵的长辈会帮助你了解你自己，那。就我而言我是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去多了解自己就是多了解自己自己的软弱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可以胜过自己的软弱，这样子。对，所以这是蛮重要的。对，因为这次救灾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日本人不太传福音，就日本的基督徒不太传福音。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日本人有传福音的过敏症为什么呢？就是说本来是朋友，如果当他跟他讲讲到福音耶稣以后常常就他就会远离他，这样子，就是会跟他划分界限，所以基督徒也不太敢传福音，这样子。那这一次到灾区就有分成两派有一些就是救灾就单纯救灾就不要跟他们，就是不应该用人家在最软弱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他 就是有一组人这样子。那我这一组，就是我一直觉得说，因为我们经过921地震，所以我知道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讲耶稣的话，那就会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讲耶稣不是就是跟他讲你要不要信耶稣，而是我们带物资去帮他的时候，就自我介绍，我是从教会来的，我是宣教士，那其他的是就是说我是某某教会的牧师，我们带物资来帮你。那他们觉得他们是灾民他们都会接受这样。那有一些也不会接受，有些就是有一些不会接受，我们就觉得那就是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是往愿意接受的。那给他们物资之后，我们最后我们也都会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是觉得说这是有形的物资，但是我们求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这样子。那刚开始他们都接受，为什么刚开始接受？可能就是因为灾后什么都没有他们需要这个物资，所以当我们送物资给他的时候，所以他也习惯我们就是我们是教会，那我们也会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不强迫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就是分享，然后就是见证。所以后来团队，我们这一个团队进去的，都就是透过我们进去的，都可以就是谈耶稣。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有一组就是觉得应该不要传福音跟那个夹在一起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好了，这样就是不会为他们祷告。现在已经到第二年、第三年，那边的门真的就关了。因为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帮忙，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自己独立，所以就很失去了很多的机会。那我们这边就是这边的那个做法的，就一开始就坚持可以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我们开始可以带人信主了，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如果拒绝，已经一开始就拒绝了，现在接受就是已经开始可以接受，所以等于我们在第三年、第四年已经开始分别出来，就是什么叫做平安之子？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讲法，就是在那个圣经上耶稣所说的，你们进到那个家，如果当得平安的人，你就称为平安之子，就是比较对福音开放的。现在我们就开始对这些对福音比较开放的有一些跟进。对，因为我现在去的地方叫女川，女川那是没有教会的，对，所以就是我们要一直去这样，就是关心这样。那我就是如果有一些福音队去，就是自己去，那完了就回来。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可以跟我们当地有在持续在那边工作，因为我们会继续跟进。像我们后来带这几位信主的是。最主要是这一对夫妻这刚刚一起照相这一对夫妻，还有大有夫妻，他们就是在灾区，他们重建家教会我们就在灾区这样子，所以就可以就近的关心他们。所以我是比较，我不知道，我相信信用堂就是你们差派群队进到一个地方就是可以跟当地的教会或者当地的基督徒可以一起做，然后走了以后是他们跟进。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有时福音队来，就是我后来就是我们跟进，等福音队来是帮我们，我们已经在做跟进的工作他继续帮助我们。就像刚刚那个去种田去种菜的那个，这是从东京来的教会，对，那做那个串牡蛎的那个是有另外一个牧师，到目前都还继续，听说到灾后他已经带了100多人在那个地区 已经信耶稣了，虽然还没有教会，但是他就是跟进，然后造就，因为知道他的策略是要让他成为一群之后才开始建立教会这样子。所以因为有跟进的同工，所以当福音队去所撒下的种子，有人跟进。谢谢你的问题，我是想要说的就是尊重当地的同工，因为我今天在跟分享的时候说，这个很像穆斯林，在穆斯林传福音也是这样。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因为接这个福音队其中有一队，我不说是哪一队啊，就是其中有一队去的时候他就是说他要做这个做这个呢。那我给他一个说，你不要呼召，你不要呼召那个，你不要就是要他马上信耶稣这样子。然后所以第一天的活动跟第二天的活动就是唱诗歌，然后做见证，然后那个，然后他们的领队到第三天，突然告诉他的队员说，把那个满福宝拿出来，我们今天要跟人家传，就是要跟人家讲，我们来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来传福音的，怎么只是唱唱跳跳而已？我们就是要来传福音。我说你拜托你不要那个，但是他就是要做，所以后来也的确他带了一个人决志，但是等他们回去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跟那个人那个人从此就避着我，就是被他带决志的人，我们去拜访。第二次去的时候就被赶出来，对，他的妈妈就叫我们不要再到他们家了。那我们好不容易灾后一年我们建立的关系，就因为他去我们就断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跟进他。我相信他那一天的决志真的是愿意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进，所以后来我们只能祷告说，求神他诚心的决志在你面前，求你继续帮助他可以认识你。所以我就讲到，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请你尊重当地的同工，尊重当地的同工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持续在那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状况，我们知道当那个，我是觉得台湾的教会是不是差派转宣队都有一个业绩的压力，回来要报告我们带多少人信主，我们要带多少人，我们这次带多少人信主，所以但是。到日本传福音恐怕你没有业绩。我用一个比喻说，日本是一个福音的硬土，你每次来只不过像拿一瓢水浇在这个硬土上面，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是什么的事情，持续的浇灌一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但绝不会你今天浇一瓢水它就长出果子来。所以要到日本宣教要有这种决心就是要有这种觉悟，然后差派福音队到日本，你绝对不会看到果效的。所以教会也是要有这个心态，你就是去浇一瓢水，你只是不过是浇一瓢水但是我相信将来在天上他会感谢你的，因为那时候你跟着福音队去到那你帮助我，所以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宣教要有长远的眼光，所以请尊重当地的同工。45分了，所以是不是可以交给？
前面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吗？非问不可的。
以后的施工，因为现在目前在灾区就已经进入第四年了比较严重的是，因为他们硬体在重建是比较慢，因为地震跟海啸不一样，因为像大阪大地震，他们在那个阪神大地震，就是阪神大地震，他们3年之后 就是整个重建完毕这样，所以你三年之后去看就没有什么痕迹，这样就是灾后的痕迹。但是现在去到东北还是就是还有很多地震海啸之后的痕迹，就是因为地震你可以就地重建，海啸你不可以就地重建，因为海啸会再来，就是会被冲入，所以啊，沿岸的很多地方就不能再住了。那他们开始要把土垫高，因为海啸之后整个地层下陷，所以要把土就是把地垫高。所以现在目前很多在住在临时房屋的，像女川，我去问还要五年，啊，你看地震之后已经三年四年，那还有五年，他们几乎要住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面，要住七八年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有工作可做，那问到我未来的工作，我们就是继续做关怀跟进的工作。那现在在灾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PTSD 那个的症，就是灾后症候群，就是那个什么灾后创伤这样，那个我们是希望从这一方面去关心他们，所以我明年是回来述职，述职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回到这个灾区，然后继续关心他们在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契机，就是他们搬到永久屋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关心他们因为我们撒下的种子继续关心。就像我这次在我的代表信上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有灾后症候群的人他我们去帮他打扫，那我们帮他父母做追思礼拜他也开始有转变他本来像个流浪汉，就是整个就是满脸胡子，他开始刮胡子，然后开始到教会，他到教会，因为他很好奇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愿意继续来关心我。他自己讲到一句话说，灾后已经三年多了义工越来越少，但是你们这些基督徒还继续来关心我们他很好奇，因为有人跟他讲说你要小心基督徒哦，你让他帮助你哦，可能之后会给你一张账单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在等那张账单吗但是他很好奇，所以他就来教会，但他来教会当然讲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打瞌睡，就是就开始睡。那我也跟我同工讲说他在家里都睡不好如果他能在教会睡那就让他睡至少他会到教会。对，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怀这些灾民，然后继续跟进他们。那很感谢什么，我们现在有在若林区我们的家教会已经重建了，就刚刚讲那对夫妻他们是灾民，但是重建他们的房子然后成为家教会，我们那个据点就可以关心许多的灾民。那很感谢神我们现在一个月一次的崇拜，第一次崇拜将近三十个人，然后第二次崇拜因为第一次崇拜有很多自来资源的然后现在我们至少固定崇拜大概有十几个人那十几个人当中就是灾后信主的有五个，然后他们开始邀非基督徒，那都是灾民，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关心他们的。所以在未来的事工以这个为据点继续关心灾民，帮助他们可以来认识神。